我们今天来看创世纪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这段经文是关于婚姻的制度。上帝起初设定了两种制度，一种制度是安息日的制度，安息日是单属于他的子民，但是安息日的模式，六日工作，第七日安息，是给了普世的人，就是普世的人都需要遵守上帝所设立的安息日制度。那么第二个制度是关于婚姻的制度，婚姻的制度也同样是上帝设立给普世人的，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它是永不改变的。我想谈到婚姻，我们有很多的感慨，有人认为婚姻是天堂，有人认为婚姻是地狱，有人在婚姻中也的确体验到了，经历到了天堂般的美好，有人也在婚姻当中体会到了地狱的痛苦，甚至有人在婚姻当中又能够体会天堂的美好，又能够体育地狱的痛苦。总之，婚姻对我们来讲是我们最重要的关系，也是上帝设立最重要的制度。如果这个制度被忽视、被轻看的话，无论是个人、是家庭、是社会还是国家，都会走向灭亡的。我们要知道，在这段经文当中看到婚姻制度的起源是上帝所设立的，婚姻不是人创造的，更不是进化的方式演绎来的。人类普遍拒绝婚姻的制度是上帝所设立的，就是忽视了婚姻的神圣性。他们首先拒绝神，然后在所有的制度当中把它脱离出与上帝的关系。他认为一切都与上帝没有关系，其实不是的。婚姻是神圣的，是上帝所设立的，是上帝通过圣经所记载下来的。它的神圣性、它的伟大性、它的永恒性是完全不可以被忽视的。但是我们从我们的教育当中认为婚姻是进化演绎的结果，这样的人始终认为在这个世界的过去，在早期的文明的国家，比如说古巴比伦、古埃及还有古希腊，他们都是倡导一夫多妻制，他们认为那是野蛮落后的，只有在野蛮落后的地区他们是一夫多妻。但是我想告诉你，就连现在文明的一些国家，他们依然是有一夫多妻制的法律。一些亚洲的国家，特别是那些伊斯兰的信仰的国家，他们的法律是允许一个男人可以娶多位妻子，他们的条件是你这个丈夫能够有足够的能力去养另一位妻子啊，或者是说你对几位妻子是相同的爱，你才能娶这样的娶一位、两位、三位、娶四位都是可以的。并且在一些错误的信仰的宗教群体里面，他们也是倡导多妻制的。虽然现在法律上很多的已经有了进步，说我们不再赞同一夫多妻制，但是从人的犯罪的欲望来讲，一夫多妻制，比如包养啊，这些小三，还是存在一夫多妻制的现象。但是现代的人总是认为人类的文明的进步让一夫多妻制逐步的消失，被一夫一妻制所取代，这是人这样去认为的。他认为一夫一妻与上帝没有关系，是人类靠着自己的进步所带来的结果。而且他们通过科学研究证明，一夫一妻更能够维持家庭的稳定性，无论是对这个家庭的运作还是对子女的养育都是非常合理的。他们认为这是人类的贡献，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不是人类的贡献，上帝起初就如此设立，他从来没有更改过，没有退化过，没有修改过，只不过是人的堕落之后导致这些婚姻的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出了问题。大家知道中国一夫一妻制什么时候开始实行的吗？在民国的时候开始实行的，是1912年，但那个时间人还纳妾。你比如说康有为就倡导一夫一妻制，那你知道康有为自己有几个老婆吗？他自己倡导大家要一夫一妻制，但是自己还纳妾。 啊，民国的时期就已经 通过立法叫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就强调说我们要一夫一妻，要废掉纳妾的这种制度，但是没有成功，但是已经是一个开始了。因为在早期的时候，宣教士来到中国传福音遇到很多的阻碍，包括祭祖啊，儒家的文化，还有一夫多妾啊，多妾纳妾这样的一个的丑陋的文化，对于宣教士来讲是很有阻力的。那福音的扎根传讲和影响是很难的。你想想，一个男人他有一个妻子，有两三个妾，他信主之后应该怎么办？是马上把妾都休掉，还是怎么办呢？所以这些问题对宣教士而言有很大挑战性，而且很多人认为这样不合理。我们从古到现在都是一个男人可以娶一个妻，再娶好几个妾，你忽然来了，让我们一夫一妻，我们实在接受不了。那么到了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了婚姻法，才真正实行了一夫一妻制制度。从这个法律的进步来讲，我们说政府做了政府该做的事，所以没必要感谢政府，因为政府的失职在法律的漏洞造成了一夫多妻。那么政府履行责任的时候，应该是意识到真正的家庭的组建是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一夫一妻，这个才是正确的政府应该履行的责任。那么所以政府如果在宪法上废掉了一夫一妻这样的制度的话，是政府的罪，那政府的罪会造成整个民众最大的恶。因此我们说婚姻的制度是源于圣经，源于上帝，不是源于政府，也不是源于人类文明的进步和人类这个文明的演绎，都不是，是有它的神圣性的起源。因此说基督徒的婚姻观和这个世界的婚姻观是完全不同的。这个世界的婚姻观，他们可能是认为这是一个伦理关系，我们要一夫一妻，我们是因为肉体的需要我们要结婚，那婚姻是人的安排，人的发明。但基督徒并不这么认为，基督徒认为婚姻有它的神圣，有它的目的，有它的次序，有它的使命，而且婚姻具有它超自然的性质，因为是造物主所设立的，他立定的，他就不是普通的，他不是自然的，他是神圣的，超越人的肉体和世俗的想法。但是人能够正确认识婚姻是非常难的，我们对婚姻的看法永远是戴着一副眼镜去看待婚姻，这副眼镜可能是灰色的，也可能是黑色的，也可能是红色的，但不一定是把眼镜摘了之后去看待婚姻。这副眼镜可能是你所处的世俗的世草，也有可能是你在你父母的婚姻当中的经历造成你对婚姻有积极或者消极的看法。我相信对于婚姻来讲，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解，我们的见解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圣经怎样教导婚姻的原则。当你生活在这个时代，你也会被这个时代的思潮所影响。到今天到现在为止，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更倡导是不婚主义，不婚主义是非常盛行的。所谓的不婚主义，我们要理解它，它是有包含一种是不结婚不生养，还包含一种只要爱情不要婚姻啊，这个叫不婚主义。而且不婚主义的群体不断的增大，不是减少。大家知道最新的调研数据显示，这个不婚的人群占单身群体的比例是多少？25%，而单身的人群是3亿人，里面有7500万是不婚主义者，就是不想结婚。为什么不想结婚？可能是因为经济和物质的问题，有可能是自己的眼光的问题，有可能是因为对婚姻是彻底的失败，这些都有可能是造成不婚主义的原因。但是无论怎么说，不婚主义已经开始，而且逐步的蔓延，也可能是越来越多。在欧洲，不婚主义被称为软革命，什么意思？他虽然没有拿着枪和炮来反对各样的不公，反对各样的不满， 但是不婚主义他不结婚不生子，就等于把这个国家的一切都给革命掉了啊。我们今天说不想做韭菜啊，所以不买房啊，不买车，不结婚，就没有韭菜可割。这个就是软革命的方式，就是我们不结婚不买房就不消费，不生孩子也不消费，这样这个国家就割不了我们的韭菜。所以这个软革命比拿起枪炮来是更有效的。但是不婚主义真的符合圣经吗？不婚主义造成的原因有太多，有人分析十几种原因，有人分析几十种原因，但无论如何，不婚主义绝对不是出于圣经，是堕落的世界对我们的影响，是堕落的思潮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对婚姻轻看藐视，我们对婚姻消极，我们对婚姻没有任何的欲望和兴趣，都是错误的。我们生活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也会对婚姻带来不同的冲击和影响。如果你父母的家庭是比较一个稳定幸福的婚姻，那你对婚姻就充满了无限的向往。但是当你进入婚姻的时候，你的婚姻如果是不幸的，也会给你带来沮丧，因为你认为婚姻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如果你父母的婚姻非常的糟糕，你的父母的婚姻经历了离婚的痛苦，那你对婚姻就很谨慎或者是悲观，你会担心进入婚姻产生各样种种的关系，并且一旦出现关系，你就会说我早知道就会这样，所以你就放弃婚姻，或者成为不婚主义，或者在婚姻当中马上结束婚姻，终身不再嫁不再娶，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就是说你成长在一个时代，或者你成长在不同的家庭当中，这些都会影响你对婚姻的看法，会决定你对婚姻的眼光。如果你的父亲是有家暴的倾向，那你就认为我将来一定不要找一个有家暴倾向的男人。如果你的父亲是没有男子气概，你就认为我的丈夫一定将来有男子气概。总之这些都是带有一种影响。如果你的母亲是非常的强势，那你可能希望我将来不要像我母亲一样。如果你的母亲在家里懦懦弱弱，没有智慧，总是被父亲所欺压，你就认为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这些都会对我们的婚姻造成影响。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婚姻呢一定是美好的，婚姻不是不幸的，婚姻起初设立一定是具有神圣感的，一定是完美无瑕的，堕落之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我们要告诉自己的是，我们的婚姻观不要过于浪漫和理想，因为你的浪漫和理想低估了罪对婚姻的影响。罪影响的不单是神与人的关系，也影响到了婚姻，婚姻一定让你大跌眼镜。所以不要带着理想浪漫式的方式进入婚姻，你一定是痛苦的。你如果带着九死一生的想法进入婚姻，你一定过得幸福。所以很多的婚姻不幸是因为理想的破碎，你低估了罪，而且你根本看不见你配偶的罪。只有在婚姻长久的磨练当中，才能更深层次的看到配偶的自私、贪婪、残暴、自我为中心。所以婚姻会让你真实的看到罪的威力和可怕。另外，我们也不要对婚姻有过度的悲观，因为婚姻它有一个神圣的起源，并且在福音当中也告诉我们，福音不单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还要救赎我们的婚姻。福音所更新的不单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它也要救赎我们的婚姻。没有一个领域是不需要被救赎的。二章十八节这里说，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我们从第一章就已经可以看到，婚姻不是偶然有的，婚姻不是人自己发明的，婚姻它的存在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目的，就是使人类能够治理大地，生养众多，这是上帝起初设立婚姻的目的。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就很明显，女人被造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男人，使男人可以完成治理和生养的使命。人的婚姻一开始就有目的，一开始就有意义， 它不是为了满足低级的我们性的想法，它首先是具有神圣性的使命，而且这个使命一直到马拉基书都在被强调。马拉基书第二章说，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万，能造多人，他不是造单造一人，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敬虔的后裔。所以圣经从开始到旧约的开始到旧约的结束，都在强调婚姻的目的是为了生养敬虔的后裔。当神创造一切之后，对每一个阶段都说是好的。十八节是神唯一次说不好，因为那人独居不好。神怜悯亚当的孤独，孤独是人类最难以忍受的痛苦之一。你说我没有感受到孤独不好，我认为单身特别好。我进入婚姻之后总想逃离婚姻，因为离开婚姻我就得到彻底自由了。其实你真的不了解自己，孤独是非常痛苦的，孤独是令人难以忍受的。而且孤独这种痛苦，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群体来讲，都是令人难以忍受，难以长久的待下去的。因为孤独可以让一个人抑郁，让一个人绝望，让一个人对人生没有任何的意义。亚当并没有一开始认识到自己孤独，是他给动物命名的时候才发现找不到一个像他一样的配偶来帮助他，他才意识到自己孤独。而是神先提出来说那人独居不好。我们会认为说婚姻有很多目的，生育，养育敬虔的后代，防止不道德的性关系，这些都是对，都是好的。但是在这里婚姻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陪伴，就是让那个男人不再孤独，不再独居，这是最重要的目的。我们会把很多的关系都列得很清楚，为什么结婚我们会用属灵的话回答，我们是为了养育敬虔的后代。但是在这里你们有没有看到很清楚一点，是说婚姻是给另一个人带来陪伴，是解决另一个人的孤独。婚姻是美好的，婚姻不是不幸的，婚姻的不幸是因为你根本不认识自己，你是非常孤单的。如果你独居，你是非常痛苦的。今天倡导要丁克啊，结了婚不生孩子啊，现在又倡导不婚不育，这个就是这个时代神所设立的，人一定去反抗，人自己发明的，人或者赞同，人或者反抗，但是神所设立的人会义无反顾的反抗到底。这里谈到帮助，这个帮助在不同的圣经版本有不同的表达。我们的和合本是这么说，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在七十是译本是这么翻译，帮助自己的通讯员。在美国的钦定本翻译为帮助满足他，还有另一个的英文版本翻译为一个同伴满足他需要的助手。女人的存在是帮助者的角色，上帝造女人成为亚当的配偶，是为了帮助亚当完成神赋予亚当的使命。说到女人帮助男人，有人就以为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因此就藐视女人，女人是在家里做饭洗衣服生孩子就行了，那这个就是女人。还有人倡导说男女平等，那男女呢要互相独立，个人强调个人的隐私，个人强调个人的权利，个人强调个人拥有的地位，这样的一种观念会造成最终的结局是离婚。这些都不是正确的。女人被造真正的目的和作用是好好的帮助自己的丈夫，使自己的丈夫更好的完成上帝所赐予他的使命。如果男人没有这一根的肋骨，没有这个配偶，他各方面都有不足之处。所以说男人绝对需要女人的帮助。伟大的使命的人背后总有伟大的帮助者，而上帝赐给女人的使命是高贵，是有价值的。因此神说 女人要帮助亚当，没有说她是男人的附属品，而是站在对等的关系中去帮助男人。女人不是低等的，而是在对等的关系当中，对等的地位，对等的身份。因为男人有什么形象，女人也有什么形象，因此是对等的关系。虽然性别是有不同的，但是地位、价值、身份的尊贵从来没有不同，是站在对等的位置中去帮助男人。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三节说，我愿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八到九节那里提到说，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第八节很容易接受，就是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他是先来的，女人是为男人造的，这个是好理解的。那么保罗又说了另一个时代极为不舒服的话，他说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你说女人是为男人造的，女人要给男人洗衣做饭，女人要料理家庭，女人要生孩子，这个的确不公啊，的确不公道的。所以很多人就厌婚，就讨厌自己身为女人啊。有些变性的人因为讨厌做女人把自己变性啊，这些是有的。但是这里的经文在强调是什么？是强调女人是男人帮助者的角色。圣经从来没有贬低女人，也没有把女人放到一个次等的位置上，而是把女人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女人是帮助者。我们要知道什么人需要帮助者？有限的人、软弱的人需要帮助。诗篇也常常说，耶和华是帮助我的，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帮助不代表软弱，帮助不代表无价值。神是无限的，有大能大力的，他是我们的帮助者。女人是男的帮助者，不意味着女人没有能力。女人是有能力，是有智慧的，女人是有方法的，女人是有才干的，女人是有忍耐，是有爱心，是有宽容的。而女人是站在一个对等的位置，尊荣的位置，来帮助丈夫实现上帝赋予丈夫当有的工作领域和拥有的使命。你又知道男人比女人更重，男人要担负所有，而女人是帮助男人，让男人完成所有。你说这里没有提到男人当做什么呀？神好不公啊。圣经有很多经文谈到男人罪是很重的，男人最重是因为男人的责任，男人使命是重的。上帝追讨一个家里的罪，不是像追讨女人，而是像追讨男人。因为男人是家里的家长，是家里的头，上帝一定先追讨这个男人。那这里谈到更多的是女人作为帮助者。这里你也会发现，神没有规定女人要帮助掌管男人，女人是一个帮助者。神赐给男人领导家庭的责任，也赐给女人帮助男人的责任，这是非常和谐的搭配。如果你女人不做一个帮助者，女人叫自取其辱。你有没有发现你们家里的男人怎样出头，没有人说这家男人出头？你听过这样的话吗？没有吧。如果这个男人够爷们儿，我听过很多妻子说，我们家弟兄这次像个爷们儿。如果男人能够出头的话，他反而正在向一个家庭的领袖尽他的责任，不单受到自己妻子的赞许，也会受到很多人的赞许。如果这个妻子强出头，藐视男人，很多方面不顾男人的颜面，在这个家里各种言论、各种操作的话，会落下很多的羞辱，会被别人讨论说这个女人强出头，这个女人如何如何，这个女人怎么样怎么样，都会这么讲。但是男人就不一样，男人只要为这个家里担负责任、做头的义务的话，这个男人会受到妻子的尊重和敬仰。可是女人就不同，为什么？因为女人是一个帮助者。 既然是帮助者，是要让这个丈夫更好的履行他做丈夫做父亲在教会里做上帝子民的各种义务。你想想，如果你是个帮助者，你总是要掌管自己的男人，其实你的羞辱是大的啊！我想你也见过很多的教会里的姊妹非常的强势，她的强势会被很多人去看待说这个女人太强了，她的男人一定是不幸福的。同时如果你是一个弟兄，你没有尽到头的责任，也会被大家讨论说，哇，你看这个丈夫一看就是个软骨头，没有担当责任，没有义务，挑不家里任何责任来，什么都要靠他妻子，什么都需要他的妻子帮助啊！当然我们需要妻子的帮助，就是说男人失去他的责任，女人失去他的责任，都是自取屈辱，这是令人感到羞愧的事情。我们会看到罪进入之后，各样的关系都遭受到破坏，男人变得自私好斗，试图用自己的地位、权力和权威压制女人，不再是保护，不再是提升、珍惜、维护女人的地位和尊严，而是用很多的方法来压制自己的妻子。另一方面，你也会发现一些女人因为罪的原因反抗自己的丈夫，她们不满神给她的位置，就有了女权主义。女权主义也会延伸出那些不婚不育，只要爱情不要婚姻，包括所谓的今天流行的那些丁克都是一样的。它的背后的深层次的思潮是更可怕的，就是女权主义就是对上帝所赋予女人的地位、位置、帮助者身份极为不满，这是非常可怕的。我们就说男人和女人不遵从上帝给他们原创最美好的设计，无论是自己的家庭还是对这个社会来讲，都会带来伤害和破坏。如果一个男人自我为中心，他就用恶毒的想法把女人降为奴隶，如果女人不满自己的位置，他就会背叛不满，在自己的角色和地位寻求超过男人的地位，这两种情况都是有的啊。我们看到许多的婚姻当中，男人对女人是有压制，是有家暴的，女人是很不幸福的。同样也会看到很多家庭里面，男人他不像个男人，女人非常的强势，这两种情况都违背了上帝所设立的自然法则，违背了上帝所设立婚姻的次序，人就会最终滥用自己的权利给婚姻带来创伤。因此你今天就会看到，我对婚姻没有兴趣，我不想进入婚姻，我还没有进入婚姻之前我就知道婚姻是坟墓。我们对婚姻的看法已经不再把圣经视为权威，不再带着圣经的眼光去看待婚姻，而用我们的经历、我们的看法、我们的想法，用那个时代的看法来看待婚姻，所以我们的婚姻不幸，我们无法进入婚姻。眼镜不摘去的话，不戴上圣经的眼镜，你无法真正的看见婚姻的美好，无法看到婚姻它的彼此的成就、彼此的互补，婚姻它具有神圣的目的，我们是看不见的。而且婚姻也有盼望，他的盼望是有一天男人变得完全，女人变得完全，那个完全的配偶，那个我们心中的白马王子，那个白雪公主，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将来的新天新地。而现在你的配偶、你的丈夫、你的妻子，将来有一天一定会变成白马王子，一定会变成白雪公主的。但是我们的眼睛既没有盼望也没有原则，我们的眼睛一切都是用自己的经历、用这个时代的思潮来评判我们的婚姻，评判上帝所设立的婚姻，这是一种罪。你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你用自己的理性来作为裁判，来裁判婚姻，这是何等大的罪，是不满上帝所设立的婚姻的原则。十九节，耶和华神用土造成的野地各样的走兽和空中各样的飞鸟 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给便给一切的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我也无法了解亚当的知识是多么的卓越，因为亚当是当时被造最卓越的存在，是无罪的。他的观察能力、他的学习能力、他的输出能力是超强的，他不需要像我们一样啊，我们无法去想象和理解。我们学一个东西会忘，我们需要参考，需要对比，需要类比。亚当不需要，他看到之后就根据那个动物的样子给他命名，就不需要更改，一次性就成为一个知识点。但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因为堕落了，我们无法想象在没有犯罪的时候，亚当具有科学、具有生物这种分类的头脑，我们只是无法想象和猜测。只能说那个时间人的知识是绝对的卓越的。但是你也会看到亚当给动物取名的过程和目的，他没有找到合适的帮助者，他没有看到一个和自己一样的，或许所有的动物都是一对一对的，一公一母到亚当面前。亚当可能羡慕的不得了，因为他们都有伴侣，但是亚当自己却没有，他找不到一个配偶。而这个描述会颠覆了进化论的观念。进化论认为人是从野蛮不断的发展成为绅士，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人被造就是一个绅士，这个绅士对万物是呵护的，对上帝是敬畏的。堕落之后，人不再是绅士，人被罪解构为野蛮人。这个和进化论截然不同。进化论说，你原来是低等的、残暴的、野蛮的、血腥的，现在你步入文明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是，你原来就很美好，你原来就很公义、很正直、有学习能力、蛮有头脑、敬畏上帝、爱护万物，你是一个环境保护者。但是如今我们不敬畏上帝、不爱人，不是环境保护者，我们残害上帝所给的万物，我们破坏环境。哇，人是从绅士到了地痞流氓啊！进化论是说你从地痞流氓到了绅士，这个完全被圣经否认掉。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原来很尊贵的、很美好的，是很有价值的，是上帝所喜爱的，如今我们不是了，我们被罪解构成一个野蛮人、地痞流氓、泼妇。上帝让亚当给动物命名，亚当就看到他自己真的很孤独、很寂寞，没有一个和他一样的人来陪伴他。这个时间上帝才给他准备一个女人为礼物来赐给他。人知道自己需要配偶的时候，才会加倍的珍惜自己的配偶。你什么时候结婚知道吗？就是你知道自己孤独了你再结婚，你才知道婚姻可贵啊。但现在很多人什么时候在结婚呀？实在没有办法了，找一个就结婚吧啊。那这个也是非常可悲的。总之，人结婚需要意识到自己需要婚姻，自己需要配偶，自己需要陪伴，自己需要婚姻才能够成长和进步。我们进入婚姻希望的是美好，而不想在婚姻当中进步。进步和成长一定是需要痛苦的，一定是需要磨练的。我想各位在你身上，你经历的婚姻，你也通过婚姻经历的成长、经历的进步、经历的改变，一定是有这些的。我相信每个人婚姻也都有地狱的成分，很痛苦，但婚姻也有甜如蜜的时刻，让你成长，从大男孩到男人，从不成熟到成熟，从不承担到承担，从不懂事到懂事，从原来的靠妻子到现在可以领导妻子，这些都是改变，这些都是改变。所以一个人意识不到进入婚姻的那种饥渴的话，他很难在婚姻当中持久下去。婚姻一定是需要准备的，谁让亚当经过的准备的过程，就是让亚当在所有的动物当中找不到和自己一样的，让亚当进行了婚前辅导，让知道他是一个孤独、是独居的，他需要一个帮助者。我们今天很多的人 进入婚姻是没有准备的。大多数人结婚的时候是没有学习的，并且在这些大多数人里面结了婚也没有学习。有人从结婚到现在依然始终是零分，没有学习过，没有进步过，年年都是留级。结婚的时候婚姻怎么样，现在婚姻还是怎么样，结婚的时候吊儿郎当，现在还吊儿郎当，结婚的时候没有男人样子，现在还没有男人样子，结婚的时候不像个女人，结婚之后还不像个女人，一直都不像。哇，你这个没救了吧，你看。所以人在婚姻当中成长真的需要学习，需要预备，预备了之后再结婚，结了婚再学习，而且不断的学习，直到你离开这个世界。啊，婚前需要辅导，婚后其实也需要辅导，啊，结婚三年五年还是需要辅导，为什么？七年之痒嘛，七年是一个关口，到你四十岁还需要辅导啊，到了这个啊中年危机啊，到了更年期，啊，总之婚姻一直需要辅导啊，最好的辅导肯定我不说你也知道需要福音。二十一节那里说，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根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亚当他经过了预备，他才知道有一个配偶出现，让他欣喜若狂。他见到自己的配偶，他怎么说呢？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这是一种惊喜、高兴、欢乐。他终于看到和自己一样的人，并且可以成为他的配偶，这是一个惊喜的发现。婚姻一定需要预备，不好好的预备的婚姻，一定是提前进入地狱。啊，提前进入地狱，提前在坟墓里面感受死亡的气息。对婚姻的预备，不单是需要读书，只读书不了解真实的婚姻，也属于纸上谈兵，不会有改善的。要想让婚姻有充足的预备，一方面是需要读书，了解婚姻，了解结婚之后的生活，还需要在真实有位格的共同体当中去目睹婚姻的瑕疵，然后再目睹婚姻被福音所改变的过程，你才能真正的了解婚姻。所以对婚姻的学习和预备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亚当进行了婚前辅导，他见到自己的配偶是快乐的，是高兴的，是满足的，好像初恋的感觉。你说初恋什么感觉？就像这个亚当的感觉是一样。那你会看到夏娃被造的过程是很奇妙的。亚当是尘土被造，但是夏娃的被造它不是尘土，它是从男人的这个肋旁下取了一条肋骨，造了这个女人。女人是后造的，不代表女人她是一个劣势的地位。我们从神的话语，从福音可以看到，女人不是生来低人一等，尽管在角色上有从属的关系，有所不同，但是他们的地位尊荣从来没有高低和之分。自从清教徒时代有一个很有趣的解经，他们就说上帝从亚当身上的侧旁的位置取一根肋骨造女人，并不是从他脚上取一根骨头仿佛要践踏他，也不是从他头上让女人可以统治他，而是从他侧旁的位置，那是离他的心最近最亲近的地方。清教徒认为女人从肋旁取一条肋骨，是让男人把女人视为心肝宝贝一样的疼爱。啊，清教徒有这样的一个解经是非常很有趣的。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追溯到世上所有的人都源自于亚当，夏娃是源自于亚当，一人生出万族来，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人类的基因它是有它的共同性的，它是源于一个始祖，一个人类。 啊，那亚当就是所有人的始祖，所有的人都从亚当而出。圣经还告诉我们，上帝把女人带到了男人面前，可以说上帝好像父亲一样，把自己的这个女儿带到了婚礼仪式上。结婚的时候，在婚礼现场，一定是你的父亲把自己的女儿送到了男人面前，而上帝好像就担当这一个角色，把两人结合到一起。圣经就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上帝建造了婚姻，建造了婚姻的制度，婚姻的模式就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并且他们在圣洁的神面前立下誓言，结合在一起。我相信这个时代比任何一个时代更需要强调这一点，因为堕落之后婚姻出了问题，从该隐的后代开始有了多妻制，快速的发展多夫多妻同性恋，各样的淫乱的问题都来了，并且还有很多人借宗教的名义来把这个婚姻的多妻制合法化，就是说的摩门教。摩门教他们的这个教主就有许多位妻子，他们也允许他们的会众多妻，而且摩门教非常有钱，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产业。今天可能你用的一些化妆品就是摩门教他们的化妆品，大家知道是哪一个品牌吗？摩门教他们的产业的旗下的产品，就是洗脸的啊，这个洗面奶、面膜、厨房用的一切，他们都有产业链，这个是摩门教的。那么你说我到底能不能买呢？就好像你在问我能不能去兰州吃兰州料理一样。这个问题自己去做决定吧。堕落之后，人对婚姻有各种的见解，婚外情啊，一夜情，这个婚外的各种问题都来了。但是神在这里告诉我们，真正的婚姻，真实的婚姻，上帝喜悦的婚姻就是一夫一妻。我们不要管法律怎么讲，也不要管科学家怎么讲，也不要管那些名人怎么讲，都不重要，我们只要管圣经怎么讲，就是一男一女在婚姻中结合在一起，那个才是婚姻，那个婚姻的存在才被上帝所喜悦。只要不是一男一女在婚姻当中一生一世，其他所有的婚姻的所谓的性关系都是邪恶的，可憎的，被上帝所憎恶的。不管把爱情说多美，那都不是婚姻，那都是淫乱。你可以看到今天文学作品还有那些的影视作品告诉你说，我爱你是真爱，我不管你的丈夫多爱你，我也爱你，一定把你抢过来，把爱讲得好像很伟大，把爱讲得好像轰轰烈烈，那都是淫乱的想法，从圣经来看根本不是婚姻，不是婚姻啊。你说我看到一个人爱上别人的妻子，愿意为那个人的妻子去死，这个爱太伟大了。你如果被这种爱所感动的话，你的良心已经坏了，你的良心已经被罪完全玷污了。圣经不赞同不接受这种的爱，圣经只接受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在神的面前守住这个约。神不但喜悦他的百姓，也喜悦这个世界上的人类持守这样的婚姻，就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不改变。这样的婚姻制度可以祝福家庭，祝福后代，祝福这个社会，都是一样的。我们要知道迦南人为什么被毁灭，巴比伦为什么被毁灭，古罗马为什么被毁灭，因为他们淫乱过度，他们淫乱纵欲，最后他们灭亡。23节说，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你见你的配偶第一句话是怎么说的呀？啊，好像不是说啊，这是我骨肉骨肉这么肉，可能像怎么那么丑啊？怎么那么丑啊？怎么那么矮啊？怎么那么穷啊？堕落之后啊，人不会对配偶有欣赏啊，也不会讲话。你看亚当认识到自己的需要，经过了婚姻辅导，哇，他内心很高兴，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表明亚当和夏娃是合一的，他们出自于一个身体。在新约那里也说，丈夫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总要保养和顾惜。夏娃出于亚当，出于一个身体，所以亚当会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是我的一部分，我要珍惜你，我要爱你，我要视你如同我自己。这是亚当在婚姻里的告白，这是亚当在婚姻里的宣告，说这个女人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就如同我的身体一样，我要顾惜她。可是堕落之后已经不是这样了。你结婚的时候初期，你可能会被你的对方所吸引，你可能看到你的配偶身上有某种特质，有某种美貌，有某种吸引你的地方，你喜欢了他不得了，你认为对方很好，我们就结婚吧，我们也不顾父母的反对，也不顾好友的反对，也不顾闺蜜的劝阻，我们就因为对方的好和他结婚了，而且在婚礼上彼此起誓，彼此立约，要彼此相爱。但是结婚一两个月或者一两年之后，这一切都发生变化了。首先你会发现，你开始认为这个好人他是自私的，其后你会发现这个好人他对你的看法和你对他的看法是一样的，他也抱怨你是自私的，最后你也承认自己是自私，是有问题，需要成长的，但是你始终认为对方比你更自私。罪已经破坏了原来夫妻之间最美好的关系，罪使男人不再见到女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而且堕落的婚姻当中无法找到像亚当这样如此美好的告白。人类犯罪之后，任何一对夫妻的婚姻都不是完美的，因为夫妻双方都是罪人，人类婚姻完美的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那是未犯罪以前的。犯罪之后，人类的婚姻就有了问题，无论你到哪里，在哪个地方，你都无法遇到真正的白马王子，也没有办法遇到真正的白雪公主，那个不过是一个理想而已。你带着理想进入婚姻，一定是破碎的。你要带着什么理想？带着我遇到的一定是个什么呢？一定是个流氓，一定是个泼妇，将来会变成白马王子和白雪公主的想法，你的婚姻一定是幸福的。婚姻的路是越走越差，如果在福音里可能会越走越好，可是有多少人愿在福音当中对配偶有期盼呢？我们的盼望是我的配偶无药可救，就这个样子了。那你如果这样生活的话，你就提前在坟墓，提前在地狱，提前感受地狱的痛苦。你要问地狱多痛苦，就像我们不幸的婚姻一样那么痛苦。你说婚姻真的不幸，不是婚姻不幸，婚姻一定是美好的。到堕落之后，婚姻有一个功用，就是要检查出我们里面的罪，检查出男人和女人的罪，要暴露人的自私、贪婪、不满足、懒惰、自我为中心。结婚的时候就会发现对方更懒惰， 发现对方更自私，对方更贪婪，发现对方更残忍。婚姻好像一辆超载的大卡车，把一个完好的桥给压裂。你的婚姻如果把你的婚姻的美好给压裂了，你应该感谢主，因为你看见了你的罪，你也看见你配偶的罪。你的配偶绝对不是你的偶像，他是一个罪人。越是把配偶当成偶像，婚姻越痛苦；越是把配偶视为偶像，你的婚姻就越绝望，因为你的配偶无法满足你的需求，无法满足你的婚姻。婚姻从罪来讲一定是不幸的，婚姻从福音来讲，有一天你的配偶一定会变成白马王子和白雪公主。但是如果一个人不认识基督，他就会认为自己是白马王子，也会认为自己是白雪公主。就像法利赛人指着对方说，我不像这个男人，也不像那个女人，因为我自己很完美，但我的丈夫不行，我的配偶不行。他不认为自己，我身为丈夫没有做好领导者，他也没有认为我是个妻子没有做好帮助者。我想各位，你祷告的时候有没有说，主啊，我不像一个领导者，我有罪了啊？你有没有这样祷告过？你有没有祷告，主啊，我不像一个我不像一个帮助者？你不会这么祷告，你怎么祷告？主啊，改变我的丈夫吧，让他成为一个领导者；改变我的妻子吧，让我的妻子成为帮助者。你不会承认自己领导不好，你不会承认自己帮助不好，因为都认为自己像王子像公主。其实我们就是法利赛人，自义的婚姻就无法向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是我的身体啊，我的身体，我的妻子是我身体一部分，我爱她如同爱我自己一样。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说，要被圣灵充满，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从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你们做丈夫的当爱自己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意味着丈夫和妻子都是堕落的、自私的，丈夫和妻子都需要认识上帝，在福音里看见自己的罪，才会知道自己是悖逆的妻子，才会知道自己是残忍的丈夫，才有悔改的可能性。婚姻是需要救赎的，是需要救赎的，没有被救赎的婚姻一定是痛苦的。很多人在婚姻里面不会说话，你看亚当都会说话，亚当不会说啊，这个女人真矮，这个女人怎么会这样？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大家有没有读过雅各书？就有雅各，雅各书那里说，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一样。后来又说，我的配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堕落之后的人呢，对配偶讲话上来就是指责，就是否认，就是不理解。这是没智慧的男人，没智慧的女人。其实特别是姊妹的特别是姊妹属于输出型的丈夫也输出，丈夫输出就是发怒摔东西这个姊妹输出的时候，往往不肯定丈夫的优点，他的付出，他所做的，有了问题一张口就是，你怎么会这样，你又这么做，跟你说我做像训孩子一样，你的婚姻幸福不了的。因为你的讲话就暴露你就是个律法主义者，除了定罪就是定罪，除了指责就是指责，除了咒骂就是咒骂。在福音里面是包容，包容，肯定，饶恕，理解，没在福音里的对话就是指责，彼此定罪。所以你想想，夫妻吵架的时候，福音一毛钱都不值。福音吵架的时候就想着我的利益，定他的罪， 把所有的罪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讲一遍，所以吵架的时候记忆力最好，几十年前发生的事都能够想起来，这个是问题。所以婚姻需要改善，不单是信主，讲话也需要发生变化，这叫婚姻对话的艺术。婚姻对话的艺术的根源是在福音里面啊，在福音里面，不是靠技巧。我相信你也会学技巧，说你要对你妻子怎么讲话她才会爱你，对丈夫怎么讲话才能和睦，但是你内心里面所使用的都是技巧和手段，但你的内心没有被改变，内心没有爱，没有饶恕，没有宽容，没有接纳。你也可能读过安徒生的一篇童话，老头子说的都是对的，人家老太太讲话内心充满了爱和饶恕，老头子做什么错事啊，做的事情再不符合他的想法，老太太总是说老头子做的总是对的。没有在福音里的人的对话总是用手段和方法，我要这样说，我要那样说，心里面其实对自己的配偶低看藐视，而在福音里就会明白了，真正的了解我的配偶也是一个罪人，他会失败，他会软弱，他会没有能力，他领导不了这个家，他也做不了父亲，什么都做不好，但是我是帮助着，我要帮助他，让他成长，让他改变，让他成为大丈夫，成为大丈夫。24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里太重要了，两个人结婚还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里提到三个重要的要素，一个是离开父母，二与妻子联合，三成为一体。神就这样设立婚姻的，如果这三个要素没有遵守的话，你的婚姻不可能幸福。首先的挑战是要离开父母，离开父母。大家还是否记得这个咱们徐弟兄结婚的时候，两个人手持一支蜡烛吹灭自己的蜡烛，点亮其中的一支蜡烛这个寓意什么？就是两个人离开原来的家庭，重新进入一个新的家庭。离开父母，神为什么这样要求？人成了家，首先要做的是离开自己的父母。我们认为啊，这个大逆不道，这个不符合中国的伦理，怎么能不孝敬父母呢？首先，这里不是要拒绝父孝敬父母的诫命，实践告诉我们当孝敬父母，这里与圣经并没有冲突。离开父母不是不孝敬，不是抛弃，不是不尊敬自己的父母，这个离开也不是距离上的，我们一说到 离开就是距离上的离开，是错误的。离开并不一定是距离，可能是感受，可能是一种关系，可能是指一种独立的精神。而这里的离开呢，是说你要打破原来的关系，打破原来的关系，你和父母的关系不再是最亲密的，你和父母的关系是旧的关系，而你和你的配偶是最亲的、最重要的、最新的关系，这个才是离开父母。换句话来说，当你结婚之后，你的父母再也不是你的策划者，再也不是你的最大的权威者，也不是那个最重要的关系，你最重要的关系是你的妻子和你的配偶。你要对你配偶的关注度超过你的父母，你的婚姻才会幸福。你对你配偶的尊敬超过你的父母，你的婚姻才会被建立。在中国的家庭存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因为婆媳关系，这个婆媳关系是因为没有离开父母，没有离开父母，没有把自己的配偶视为自己人生 最重要的关系胜过父母，你的婚姻是不可能幸福的。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在婚姻中吃过不遵行神话语的痛苦，吃过这样的绝望的痛苦，因为你没有离开父母，特别是丈夫，也特别是妻子，都是一样的，都是要双双的离开自己的父母。你最应该在意的，最应该体会的，最应该商议的对象，不再是自己的父母，而是自己的配偶。你的婚姻才能够从不幸到幸福，从破裂到复合，从绝望到充满希望。而且这个离开父母还有另一层的意思，就是你不要让第三者的关系超越夫妻的关系。只要第三者的关系超过婚姻关系，你的婚姻会破裂。第三者指谁？可能是你的父母，可能是你的孩子，也可能是你的领导，可能是你的朋友，是你的闺蜜，都有可能是。你如果听你的闺蜜的胜过你的配偶，你的婚姻提前会解体的。很多的闺蜜啊，很多的好哥们啊，出的主意没有一个好，就是馊主意。你要如何战胜你的配偶？你要如何拿捏你的丈夫？出的什么主意？出的不是好主意啊！但是你很奇怪哈，这个人呢，他就喜欢听他的朋友和闺蜜的各种主意，他从来不寻求圣经，他也不寻求牧者婚姻怎么办，他一听就恼火生气。因为你的配偶出的很多的那些馊主意啊，往往都是让你自私的，让你自利的，让你更爱自己的，远离圣经的，所以人喜欢这些主意。第三者一定破坏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的关系。你想想，你今天身为丈夫，你有没有离开自己的父母？你总是在意自己的父母，在意父母的感受，在意父母的意见，你会忽略你的配偶，忽略你的配偶会直接让你的婚姻从复合的状态到破裂的状态，会埋下深深的怨恨，你的婚姻不会幸福的。你也不要太爱你的孩子，你的孩子是在婚姻之下的，不是在婚姻之上的。爱孩子爱到一定地步，忽视自己的配偶，你的婚姻也会走在破裂的边缘啊！尤其是结婚七八年的，每天缠孩子的话，会忽略配偶，忽略配偶，夫妻关系不好的时候，你不是爱孩子，你是给孩子带来痛苦，带来咒诅，带来更多的对家庭失望。人不明白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是通用的，对基督徒通用，对非基督徒也通用。但是非基督徒需要有一个事实，他要相信圣经，他不相信，他也可能感觉这个原则很好，他也可能会操练的这种幸福度有可能比基督徒更幸福。很多基督徒是长不大的这个男孩子，长不大的女孩子，什么事情都要结婚之后还要问父母，还要征求父母的意见，征求父母的这事那事。当然我们需要理解父母，但是婚姻的要求是离开父母，优先考虑配偶，优先维护配偶，优先保护配偶，优先珍爱自己的配偶。这个是二人成为一体，这个叫联合，这个珍爱自己的身体，这个像亚当一样宣告，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们身为父母不能指责我的配偶，你们指责我配偶的时候，求你们闭上嘴巴。你这样维护你配偶的时候，你的家庭才会被重新建立，你才会真正做了男人啊，真正做了男人。你不这样去维护配偶的话，你始终是个小孩子，长不大的小孩子，穿着开裆裤啊，穿着尿不湿的孩子，不能够自立的人，就这个状态。所以你想一想，婚姻吵架啊，在刚结婚的时候，很多吵架是因为父母的问题， 其实不是父母，是因为你没有真爱自己的配偶，像自己真爱自己的身体一样。如果有人伤害你的身体，你会奋发图强阻止他。如果你的父母羞辱你的配偶，你也应该站出来，站出来帮助自己的配偶。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力量，去不断的改变，改变自己的婚姻，在婚姻里成长，做真正敬虔的丈夫，做贤德的妻子。这里的成为一体联合，不单是肉体的性的结合，不单是身体这个性的结合，性的结合是很重要的，性的结合是构成了婚姻的事实。你领证，从法律层面来讲，你们是夫妻，但是没有同房的话，没有构成婚姻的事实。不单有法律的这个同意，也有身体结合才构成真正的婚姻，这个和离婚是有关系的。我们今天不讲离婚，跟离婚是有关系的。离婚不是说你把这个婚姻证结婚证解决了，拿了离婚证就代表你解除关系了，不是的。对方只要没有淫乱，没有死亡，你随随便便的离婚，其实你们是犯罪，这个是犯淫乱罪，一定要知道这个事情。我们会周二的晚上讲马太福音，会讲离婚的问题。离婚是很重要的，不是随随便便离婚。你说我离了婚，对方没有淫乱，我离婚了，我和对方结婚，谁和你结婚谁犯淫乱罪？因为你的配偶没有淫乱，你和他离婚的话，你再和别人结婚，别人和你结婚都是犯淫乱罪，这是淫乱。因为那个一体的关系还没有解除，只有死亡解除，只有淫乱解除，别的不能够解除的。那这里的联合包含了肉体，更包含了人在神的话语当中共同的侍奉神，有一样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有一样侍奉上帝的想法，这个叫二人成为一体。我们可以看到婚姻的准则，上帝不仅是为亚当和夏娃设立的，也是为全人类，它不是一个暂时的，它是永久的。整个人类的历史要一代接一代的遵循这样的法则，并且这个婚姻不只让我们看到简单的婚姻的制度和原则，它还有一个更加高级、更加遥远的指向，就是指向基督和教会说的。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三十二节那里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我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保罗把婚姻的这个制度原则，普通的原则，应用在了更加奥秘的神圣的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上。保罗告诉我们，基督爱教会，爱教会不是因为教会可爱可亲，基督爱教会反而是因为教会是失落的，是被罪所玷污的。以西结书这样写道，一个可怜的婴孩出生在一个咒诅的家族中，他出生时脐带没有剪断，也没有用水洗，更没有盐撒在身上或用布缠裹，而是被扔在田野，滚在雪中。那也在形容旧约的教会，也是包括新约的教会，生来就在罪里，生来躺在血泊当中，生来就在悖逆的状态之下。因为教会的每一个肢体没有一个不是亚当的后代的，亚当后代的子孙皆都是被罪所玷污的，从肉身生的没有一个是无罪的，都是有罪的。从肉身生的就是每一个教会里的成员，他原本是亚当的后裔，生下来就被罪所玷污，是堕落，被罪所污染，生在咒诅之下的。但是基督却爱教会，教会是从基督的怀抱里面出来的，教会的出来是因为主的爱，因为主的心意。教会从开始就源于基督的爱，基督用死的方式把它买回来， 带他出来，为自己的缘故，为教会的益处，基督付了昂贵的赎价。我们也会看到耶稣就在十字架上，他的肋旁被刺破，他的身体被刺开，血和水流了出来，但是肋骨并没有流出来。那么从他肋旁流出来的血和水，就是教会所需要被救赎的一切，因为基督代表神的子民完成了赎罪和救赎所有的工作。他的身体被刺破是为了赎回主基督的教会所经历的一切，因为教会每一个上帝的儿女都是他骨中的骨和肉中的肉，因为教会所需要的一切都是从基督的肋旁那里流出来的。主耶稣基督是新郎，教会被称为新娘，贞洁的童女。主耶稣基督用他所救赎的功劳除去他子民的羞耻，他为他子民提供了义袍遮盖他的罪，他完美的义披在了他子民的身上。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透过他救赎的功劳，他的宝血，他的义袍，除去了教会所有的玷污羞耻，让教会变得洁净。而基督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的教会。我们可以通过圣经可以晓得，基督受死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他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义。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己，要为我们脱离罪恶的时代。基督为羊舍命，是为了让羊来得生命。这一切都可以看到，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基督爱教会，从来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们需要把基督爱教会的爱应用在婚姻当中。婚姻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叫真爱，求自己的益处那是世俗的和肉体的。我们不明白什么叫婚姻里的爱，那个爱的定义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凡是相信，凡是盼望，那个叫爱。所以很多人婚姻里面没有爱，因为不认识基督。认识基督，我们就可以看到基督对教会的爱，就是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的篇章一样，对教会有盼望，对教会有忍耐，对教会有宽容。如果能把基督对教会的爱在婚姻中应用十分之一的话，婚姻不至于像今天一样的悲惨。我们透过这段经文可以看到，神要求我们去了解婚姻最早期的制度，人不能违背这个制度，人只要顺服。同时可以透过婚姻的制度可以看到更荣耀的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而且婚姻需要被基督所救赎。没有被基督所救赎的婚姻，哪怕你在基督里，你的婚姻仍然像地狱和坟墓一样的痛苦。愿主怜悯我们，使我们可以透过话语能够顺服婚姻的制度，也能够瞭望那荣耀的基督和教会之间的爱和顺服的关系。好，我们到这里，我们起立来祷告。